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你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跟我节目中的老搭档，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妈老师，带领我们继续来到加州南部的一号公路的沿海城市。那今天是来到了哪里呢？安迪妈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沿着一号公路继续向南，但是并没有走出很远，我们就到了一个，算是一个小镇吧，也是一个城市，一个 city， 它名字叫做 Pismo Beach。
嗯，这座海滨的城市是蛮有特点的，对不对？通常去那里玩的朋友就常常说一句话，说，哎，这是一个可以随性在这个海边漫步的一个海滨城市。
对，这是一个很小的小镇，而且呢，它的地理的形状也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很细很细的细长条的城市，它就沿着这个101公路的两边，但同时这个地方也是一号公路，在101和一号公路在这个地方呢，从我们上次说的 San Luis Obispo 一直到这个地方，它是一条公路，用了两个编号。所以这个城市呢就在公路的两侧，尤其是靠大海的这一边，所以这是一个很狭长的形状。
听众朋友们，如果要是看地图的话就非常有趣哈，像安迪马老师给我们讲的，哎，他这座城市的这个形状真的就是像我们 hiking 的一条路来回这样走，对不对？
对，
想象中应该在海边漫步，整个这个沿海的这个徒步游啊，应该是非常的赏心悦目，又是看海，然后又可以看到许多海边的景致。
对，这个呢也是101公路，如果熟悉的朋友大家知道101公路呢，北边是从西雅图开始，就是华盛顿州，几乎是美国的最北边，然后经过了俄勒冈，然后到了加州，然后在南边呢，最后是结束在洛杉矶，结束在洛杉矶的市中心。这么长的一条公路，实际上它只有三段是可以看见太平洋的，虽然它是西海岸的重要的公路。第一个就是金门大桥，那当然这个也没办法算了，因为它就是在桥上过了一下，然后它就进到我们湾区靠海湾的这边。第二个地方就是在这个 Pismo Beach。
哇，好美哦，感觉，对不对？
对，
而且又是弯弯的这么一个海湾。
对，它可以说是依山傍水吧，这个词用在 Pismo Beach 呢是很准确的。它的一边呢是山，另外一边就是距离很近的就是海，它从山到海之间的这个过渡啊是相对比较平缓一点的，不像一号公路的其他的路段都像是悬崖峭壁，但是呢它又不像我们上次说的 Morro Bay 那样是一个相对比较像是进到海里边的一个半岛一样，能足可以这个支撑一个小的城镇，它也不是，所以它就是这么比较居中的这么一种地理形状，所以它的城市呢也就是一个细长的地带。
听安迪马老师给我们如数家珍一般啊，来介绍从旧金山以南的沿海的城市，哇，听起来真的不说不知道，一说我们才知道每一个小镇或者是每一个海滨的城市都有它自己各自的地理位置、地理的特点，还有城市的特点，对吧？
对，这也是沿着一号公路旅游的一个最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安迪马老师是我们的保障，每次节目当中都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资讯。那今天介绍的这个 Pismo Beach 刚刚也提到了是非常美丽的一个海滨的城市，而且它因为地理位置又是非常的狭长的一个贝哈，所以它也是许多喜欢玩冲浪的朋友玩冲浪的地方。
对，因为从我们上一期介绍的 Morro Bay 向南呢，这个水温呢就慢慢的就上升了，所以在这些地方冲浪，很多时候呢就是不一定要穿这个保温的衣服吧，这样我们从 Pismo Beach 再往南就是 Santa Barbara、Ventura 这么一路下去，海水的温度就越来越高，就越来越适合我们。不需要特别的装备，直接就可以在海里边游泳啊、冲浪啊等等。那边冲浪的人不仅是冲浪，他可以游玩的地方还很多，比如说有这个他的海滩，这就是为什么它叫 Pismo Beach，它特别突出了这个海滩。那在海滩上呢，可以开这种小的摩托车，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向大家，介绍的，而且推荐的，就是可以在那边呢看日落的海景。那 Pismo Beach 是一个很不错的理想的地方，因为它远离大城市，这个那种大自然的感觉呀，比较多一些。那同时我们游玩呢，又不能不考虑安全呀，这种。这些因素，所以它又是在一个相对有人口的城市里边，并不是纯粹的那样的荒郊野外。所以这个地方，因为这些呢，也是吸引了不少专门来这个地方看日落的人。
我看每年在夏季的时候，或者是说一年四季都有许多喜欢驾着露营车到这个海滩，对吧？
我就在那边前前后后。这几年加起来也是待过有，加起来的时间有超过一个月吧。
哇，听起来非常的过瘾，一个月的时间呢，前前后后有一个月的时间。
对，差不多20多天，快30天。
那通常您在 Pismo Beach 的话，你通常会露营几天呢？
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一天，比如说从湾区出发呢。我如果早上不是起得很早，我到了 Pismo Beach 呢，我就一路拖拖拉拉的，把所有的美景都看一看。那到了 Pismo Beach，可能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像现在今天秋分嘛，然后今天是白天黑天一样长，很快就黑天越来越长，所以我到了 Pismo Beach 可能就已经都5点多了。那吃个晚饭呀，基本就可以等着看这个日落了。然后看完日落呢，在那边，睡一晚上，第二天我就起得很早，所以到洛杉矶的时候，或者是到圣迭戈的时候，基本上也就是仍然是早上，比如说，8点钟、9点钟、10点钟，就还这种时间。
所以也就是说，Pismo Beach 这个海滩也是可以说是称得上最佳的露营地了，在整个这个1号公路这一条线上。
当然，Pismo Beach 呢，除了海滩上边冲浪啊，这个摩托车呀，还有这个看海景啊，另外，这个一定要提到的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是有酒庄的，101公路的山谷的酒庄，这几乎已经是最南端了，也是它的酒庄呢，在101的这个山谷里边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当然，主要这一点呢，我可能就稍微的，是我的一个短板吧，因为我不喝酒，所以这些酒庄呢，我也从 drive by 也去过，但是要问我这个酒的滋味，这我就是真是不知道了，我这个喝酒是个外行。
但是呢，许多的朋友是非常喜欢，就是我们加州的红酒，像Napa 呀，还有 Sonoma 呀，还有 Livermore，都是有着我们加州特色的这个红酒的酒庄哈。那刚刚安迪马老师也提到说，Pismo Beach 这边也有着加州的这个酒庄，所以呢，听起来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你看，白天可以看海呀，还可以边看海边喝酒，非常的惬意的一件事情。偷得浮生半日闲，简直是太悠闲的生活了。
对，所以也是告诉这个喜欢葡萄酒的朋友们，那如果到了这个地方，给自己留下至少半天的时间，逛一逛附近的这些，葡萄酒的这些庄园，因为它和纳帕呢也都一样，都是有对外开放的。
好，这就是在这个单元的时候呢，安迪马老师带领我们来到一号公路的非常知名的海滨城市 Pismo Beach，而且呢，具有着得天独厚的这样的露营的地方哈，那更有着非常迷人的酒庄，是我们沿着一号公路可以走一走、停一停。看海来游玩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更多的资讯，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听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吉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特约嘉宾，湾区知名的旅游大人安迪马老师。那请他呢，继续带领我们，给我们分享更多的有关一号公路沿海城市的一些特别的资讯。这是什么地方呢？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我们又回到电波上了。现在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地方，也是可以参观的，但是不是那么100%能让我们参观的，那就是在 Pismo Beach 的北边一点，一个小的海湾里边，有一个核电站，叫做 Diablo 核电站。那 Diablo 这个词，可能湾区的朋友听到以后，首先想到的是在 Concord 的Walnut Creek 那边的那座山，对，名字是一样，都叫做 Diablo。
而且那边还有一个公园，Diablo Park，对吧？
对，实际上那个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它大致来说呢，它是在我们上集提到的 Morro Bay 和 San Luis Obispo，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 Pismo Beach 这三个地方，围在中间，把这个 Diablo 地区啊围在了中间，所以呢，这里边有公园，有核电站，还有我们可以散步、骑车的地方，还有一个小的水，好小的这个游艇的码头，
所
对，
以，
所以是一个还是内容很丰富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它对于我们民众来讲，您刚刚提到说，哎，又可以参观，也有可能看不了那么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对，其实提到这个 Diablo，它的全名叫做 Diablo Canyon，Power Plant，这是它的全名。一般我们就把它叫做 Diablo 核电站，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呀，现在核能发电这件事情已经是一种过时的方式，它的技术并没过时，只是这种方法现在被大家越来越，想拒之门外了。那当然主要就是安全问题。那在加州呢，我们曾经有三个有这个反应堆的地方，那 Diablo 的这个核电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在从洛杉矶，准确的说从 Orange County 到 San Diego 之间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核电站。第三个其实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些，是在我们湾区，就是在 Livermore 那边有一个美国能源部的，在 Livermore 的东郊有一个美国能源部的实验室，那个里边以前是有一个反应堆的，但是现在呢，Diablo 这个核电站是唯一的一个仍然在使用，而且呢，他们计划，在2025年就把它彻底停掉的核电站。
哦，那2025年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关闭核电站的，这个举动应该是对周围的居民非常大的一个福利了，对吧？
那实际上，这个核电站要这么来看呢，也是很浪费的，因为它建成的时间大概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它的两座反应堆就相继建成了。就算到2025年它废弃掉，也不过就是55年的历史，和我们湾区的很多民用住宅相比，都是寿命都是很短的。
没错，而且建设一个核电站投入的可是比民用住宅可是不可比的这个花费耶。
对，所以这个投入的资金啊、精力啊都很大。实际上，它的所有者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PG&E，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它是这个核电站的主人。那大家也知道 PG&E 呢，最近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为它的这个线路维护不及时，导致山火，尤其是2017年、18年呀，所以 PG&E 因为这个能源的运输和能源的这个生产，也是让他们很头疼的一个事情。那现在，我们也都能看到，再有2、3年，这个核电站也就关闭了。所以，加州的能源问题，尤其是北加州的这个 PG&E 和南加州的爱迪生两家公司，都是他们目前这个，迫在眉睫的，最主要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主要也是因为核电站它的安全隐患是比较大的一个担忧哈。那另外提到这个能源，加州的这个能源除了核电站，我们说靠这个核电站发电之外，还有哪一些的能源动能呢？
在全美国呢，能源主要是通过这个火力发电，这是最主要的，是在美国。那在加州呢，稍微有一点，特别之处，因为美国的所谓的火力发电啊，火力发电有两种，一种是烧煤，另外一种是烧重油。那在中国呢，很多是烧煤的，那在美国是烧重油，可是加州呢，没有太多的重油的储备，那主要就也是在南加州，santa barbara 和Los Angeles 外海，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有一些油田，但是那个实在是对于我们的需求来说呀，那杯水车薪。现在加州的这个靠火力发电，不是一个很划算的事情。那加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水力发电，而加州的水力发电和美国其他地方，然后再和世界地其他地方比呢，它有它的特色，就是它是所谓的小水力发电。你像比如中国吧，我们的那个大的水库啊，然后这种，水坝呀，这个尤其是大家都知道三峡这种大规模的，包括黄河上面也有很多大型水力发电站，但加州都是很小的，有一些就是小到了一个城市或者一个 county，它就可以去建设，然后，这个去维护这样的一个小的水库跟水电站，因为加州的地形，我们以前在介绍其他旅游区的时候也介绍过，包括像 Yosemite 啊等等很多地方，只要你能在山区看到一个湖，它很有可能不是一个天然湖，它是一个水库。这是在加州可以说北加州大部分的湖不是天然湖，都是水库，都是用来发电的。这是上个世纪大概70年代、80年代兴起来的一个技术，而且这个技术，可能知道的人还不多。这个技术哪里来的？是从中国的大西南来的。这是中国第一项向美国输出的科学技术，就是
哇！
当时， 中国大陆跟美国这个外交关系，这个正常化以后，那当然我们从美国学会的东西多一些。那中国向美国，输出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小水力发电。
啊，非常有意思哈。所以这个科学的技术都是大家互惠互利的，我觉得是这样。
对，但是加州的问题是呢，小水力发电发出来的电是不少，但是多数是在北加州，而加州的用电大户呢是在南加州，
因为土地
这也
哈，
是加州始终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就是加州的资源，天然资源都集中在北加州，而消耗资源的很多都在南加州，因
对。
为南加州工业农业的重点都在南加州嘛，北加州这边。主要就是中央山谷是比较需要水力的，但是它的电能啊，其他的这个对能源的需求没有南加州那么高，所以呢，加州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在中国有所谓的南水北调，就
对，
把南边的水，长江以南的水调到北边啊，尤其是调到华北地区来，而在加州呢是北水南调。加州在里根做州长期间，那不是他做总统啊，他在做州长的期间，那时候那时候美国的总统是尼克松，他在做加州州长的时候，就把加州修了很多的人工运河，把北边的水调到南边去，然后同时呢，开始这个发电这些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加州对于核电站核能啊的需求呢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所以，随着这个社会的不断的发展，哈，那人们可能更加关注的是环境污染的这一块，对不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核安全可能也是永远就高于一切了，对吧？
对，这个核能跟和这个火力发电不一样的是，火力发电是天天污染这个大自然，核能呢是平常是很干净的，但是一旦出事情，它所造成的损失是别的任何污染能源的这些无法相比的。
像这个日本福岛的这个核电站泄漏的事件，对不对？
对。所以你看，福岛核电站和这个 Diablo 核电站都一样，他们的冷却都是用太平洋的海水做冷却。那福岛核电站就是它的发电厂被海啸冲毁了，所以它的冷却水泵就停下来了，所以最后核电站就爆炸了。那一直到现在，福岛核电站的这个后遗症仍然没有能解决，他们大量的就是后期救灾时候的这些废水。那没有办法，只能倒在太平洋里边。可是，按照这个海流的方向呢，它最终也是会流到美国西海岸的。
这也是日本的民众，甚至我们北加州这边的民众都非常担忧的一件事情。
对，民用核能，可能我觉得，虽然六七十年代很热，但是有可能它还不是那么成熟吧。
可是目前来讲呢，拜登新的政府上台，我们也都知道非常提倡推广这个清洁能源哈。
是的，主要就是有两个，一个是潮汐发电，另外一个就是太阳能。尤其在加州呢，阳光明媚，阳光很充足，所以太阳能可能是加州这个首选的这种替代能源。
那希望这个清洁能源能够更多的惠顾民众，而且呢，真的是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对民众非常安全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好，那这是这个单元的时候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非常有知识性的这个介绍，也就是说，在一号公路的南边 Pismo 海滩附近有这样的一个美国的核电站哈。那更多的资讯呢，我们现在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继续有请今天特约的嘉宾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更加丰富有趣的资讯，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 请您与基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我们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艾迪马老师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个有趣的也是非常有知识性的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呢？艾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介绍一个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涉及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军事基地。
军事基地哦，听起来好像都是充满着非常神秘的，对呀、啊，非常的神秘哈。
对，这个军事基地的名字呢叫做 Vandenberg， 它这不是一个英语的，不是一个英语的姓氏，这是应该准确的说，这是一个荷兰语或者是德语的名字，叫做 Vandenberg。 对，这个是以美国的第二任空军参谋长，这个中文翻译成范登堡因为中国人以前的翻译的方式总是把外国人名呢尽量靠在一个中国固有的姓氏上，这样显得亲切一些。比如说我们
也非常的有趣，
罗斯福总统，但人家并不姓罗。那这位范登堡这个空军参谋长呢，我们这个就把他的名字 Vandenberg 就翻译成范登堡，这空军基地呢就叫做范登堡空军基地。
真的，您这样一讲啊，我的确是感觉到非常的亲切，而且感觉都是亲戚。
对，我们也可以把它亲切的称为老范。
太有趣了。所以范登堡空军基地呢也是位于我们加州南部海边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 Peaceful 海边的附近的地方，对吧？
对，过了 Peaceful Beach 不太远，一号公路呢和101公路就分开了，就是他们又再次分开。那下次再汇合的时候，就是要到快到101公路第三次，也是从北往南数的最后一次碰到大海的地方，一号公路就再次和101公路啊就是汇到一起了。那往南呢就是我们熟悉的 Santa Barbara 到 Ventura 之间这一段，这也是101公路最美的一段，那也是一号公路。就这一段一号公路跟101公路呢是用同一条路两个名字。那101这个中间的一号公路跑到哪里去了呢？就是他开小差去什么地方了呢？那他去的地方就是这个 Vandenberg 空军基地。
哦，
他从空军基地门口路过了。
而且一号公路和 101听你这样讲就像两个平行线的不同的人哈，走一走分分合合的，也非常的有意思。
对，就是像两个小朋友，一会儿走到一会儿走到一起啊，聊一聊，过一会儿呢各自有事又分开了。
你这样一讲真的是太形象化了，而且又是一边的一号公路面朝大海，一边的101又是背靠着山哈，又各具特色。
对，所以这一段的一号公路呢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平原上行进，它没有太多的地势的起伏。那它跟101公路之间的为什么它会在这个地方分开呢？因为101公路呢从 Pismo Beach 之后呢它基本上是西北东南方向的一条直线就奔向海边了。那大海呢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从北向南从西向东的一个直角，所以在这个直角上呢101公路呢是走了一条斜线过去的，而一号公路呢在这个直角上呢它是蜿蜒曲折的，在这个比较平的这么像是一个半岛吧，它在这个平地上是去一趟这个小镇去一趟那个小镇，它把那个上面所有的小镇都连到一起之后，它就奔向101公路跟人家汇合去了，
可以说是第二次握手了。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后来又等到了 Ventura 之后呢他们就又再次分开了，那边 101公路呢，就是离开海边就直接就正东的向着洛杉矶市中心进发了，然后101公路就结束在洛杉矶了。而1号公路呢，就是沿着海边，就真是紧紧的贴在海边上，一直最后到 Santa Monica，最后到 Long Beach，最后结束了。
所以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沿着1号公路的这个海边城市的介绍也要告一段落了，对吧？那在这个单元当中，您刚刚提到范登堡空军基地啊，那我也比较好奇，说为什么这个空军基地要设置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原因呢，我们得要从这个空军基地的使命说起。它以前呢，最早呢是一个陆军的军事基地，后来呢，在二战之后，就把它交给了美国空军，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空军。二战的时候是没有空军的，那时候叫做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所以二战之后呢，美国的陆军航空兵和海军的，只要不是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就这种所谓的，这种叫做暗载的，不是舰载的飞机呢，就通通的把它合并，放到一起，成立一个美国空军。所以美国空军不像是欧洲的空军成立得很早，它成立得很晚。所以成立之后呢，就把这个军事基地呢，就改做了空军的军事基地。但是这个军事基地在美国空军当中，它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就是因为大家如果熟悉这个地图的话，都可以看到它在美国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因为加州再往南边就是墨西哥了，它的水平位置呢，几乎已经和洛杉矶差不多的纬度了，就这个地方比较低。那纬度越低呢，它越靠近赤道，它的这个旋转的速度，就是我们上中学学过一个叫做角速度，就是单位时间这个覆盖的角度，还有一个叫线速度。线速度呢是能帮助我们把地面上的一个物体，只要抬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地球的自转就可以帮助把它送进轨道了。所以一般来说，发射外太空的这个航天器啊，尽量的要在比较低纬度的地方，那像中国就有西昌嘛，在四川它就纬度比较低，那甚至海南岛也要修，甚至包括像南沙，我们都想纬度越低越好。那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同样的道理。那它做什么呢？做两件事，一个是发射人造卫星，另外一个呢是发射对付从海外飞来的这个从外太空进入美国的这种攻击型的导弹，所以也是从这个地方发射，所以它主要是一个跟外太空有关系的空军基地。
所以它有两个使命哈，一个是您提到的发射这个人造卫星，那另外一个使命也就是研究洲际导弹，对吧？
对，它这是它的两个主要的方向，但其实都是和外太空有关系，和我们狭义的当中的那种空军，就是战斗机啊、轰炸机啊，倒不是这个军事基地的使命。
所以它所在的这个基地，这个地理的状况也是非常，不仅是纬度低，而且也是比较干燥荒芜的地方，哈。
对，然后远离大城市啊等等，它很符合一个做军事基地的这个需求。
那这个基地对于民众开放吗？
这个基地，是对民众开放的。当然，现在新冠疫情期间，具体的这个开放呢，大家可能要去上网去查看一下。但是在1号公路从 Pismo Beach 出来之后，它走到这个军事基地的地方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如果你继续直行，就进到军事基地的 Visitor Center 了。如果左转的话，那我们就跟着一号公路呢，就沿着一号公路一直走。所以一号公路在这边有一个左转的一个直角。那军事基地，你们就是看见红绿灯直接往前走，它有一个像是一个门岗一样吧，门岗旁边就是它的 Visitor Center。我们可以在网上边查一下。说它的这个访客时间呀，等等的，它不是每天都开放，因为这个军事基地毕竟还是美国一个比较敏感的，或者是所谓的高科技，密度比较高的军事基地，所以 它的开放是比较有限的。
那特别是我们的小朋友哈，如果有喜欢对这个太空非常的喜欢的话，建议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哈，这些都是非常科普的一些实际资讯，所以非常的有趣。而且在这个范登堡太空基地当中呢，我相信也可以看到许多许多我们通常在这个电影中才能看到的这种发射的一些设备哈，
对，范登堡空军基地在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有过两三次洲际导弹的实验。那本来呢，它作为美国本土的这个发射场，它主要是发射防御导弹，去阻止敌人的这个进攻。那但是在实验当中呢，不敢这么做实验，因为毕竟它是实验，万一没有拦住的话，那就哪怕是一颗实验的导弹呢，落到了这个周围的这些村镇呀，或者甚至偏差比较大，落到大城市，那都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它在实验当中呢，它是反过来的，从范登堡基地呢发射出去的是攻击型导弹，那拦截导弹在哪里呢？在西太平洋的关岛，也是美国的一个托管地。那从那边发射拦截导弹，所以万一拦不到的话，不会伤及美国本土。那所以，而且他们的这种发射呢，是媒体、电视台都会事先告诉大家。所以每次发射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整个要飞越几乎1/3个太平洋的这样的大型的导弹呀，所以它的这个发射的这个规模也比较大，所以很多人就会到那个附近。其实很远的地方，你都可以听到那个地面的那种震动的声响，然后就是远远的就看到一个白色的东西，就是它拖着的那个，那一段长烟呀，就是一瞬间就飞出去了，很快的一瞬间。所以如果你要想照相的话，如果你捕捉不到的话，你可能就是远远的看到，就是那个白烟就一会儿就拉出去很远了，它比飞机当然是要快多了。
那听起来非常的有意思啊！范登堡这个太空基地就在我们加州，也在我们1号公路的沿海的内陆，
对，
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如果要是行驶在1号公路的话，可以作为一个景点，也可以去观摩一下加州所拥有的这个空军基地，特别是对小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技和军事的这方面的一个参观。太空的课程，
对，尤
那
其是对太空啊，对这种物理呀，有兴趣的这个小朋友，这种地方呢，我觉得都是值得看一看的。
对于我们大人又可以去赏景，对于小朋友又可以学习到观摩到非常珍贵的这种现实版的展览馆哈，所以非常的有意义。同时呢，也非常的感谢安迪马老师每次在节目当中都带给我们这么丰富的资讯啊，既有故事又有资讯，所以让我们觉得又有大餐又有甜点，很好玩。在很好玩的过程当中就学到了很多的知识。那也希望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带领我们走走看看，给我们带来更加有趣的这个资讯，非常的感谢。同时也祝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个快乐的下午，谢谢你，谢谢安迪马老师。
谢谢金娜，谢谢大家的收听。